合适的方式来亲近你。愿主的名被高举，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愿你的福气临到聆听你话语的人。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上上周呢，我们讲了第一讲爱主你的神。那么过了个两周，大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估计大概记不得了，所以呢我们大概稍微复习一下哈。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有一段圣经，哦，还有这个配乐哈，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来念一下，请。有一个文士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呀，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的是一位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翻祭和各样的祭事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问他什么。好，哦，对不起，能不能再把我按回去 ？OK， 好，应该会把它来搞对。好，那个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说，基督徒的生活啊，基督徒生活里面第一要紧的是什么？从圣经里面讲，第一要紧的是爱神。然后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它是有一个次序性的哈。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去爱神，那我们说有一个人很追求的基督徒，他来问牧师说：“怎么样我可以再长进一点？”牧师问他一句话，他说：“你爱神吗？”所以我同样的来问大家，两个星期以前你听了那个道，你这两个星期有没有比较爱神一点？希望你有，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继续的往下谈。那上次没来的人呢，我们今天就再复习一下，我也再问大家一下，你爱神吗？你想一想说我心里面到底有没有爱神。我们发现我们去观察的结果，我们发现说我们愿意去爱人，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强调爱人，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想的是：神，我需要你，你来祝福我，但是呢你不要靠我太近，给我一点空间。所以我们谈到爱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爱神，或者说我们不晓得怎么爱。那上次呢，我们就讲到说神用十诫里面的这前十诫来告诉我们爱神是怎么一回事。那十诫并不是给我们一个一个规条说什么东西不该做，十诫好像是一个镜子一样，让你看到说哦，原来我在哪里不够，我可以往下改变，依靠圣灵来更爱主。所以我们上次来开始讲到说十诫的第一诫，那在第一诫里面我们讲到说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神，所以我们看到了大卫的例子、扫罗的例子、基哈西的例子，在这几个历史人物里面，这几个历史人物本来是都很爱神的，可是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爱其他的事物超过爱神了，在那个时刻他就发现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影响他一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发现上次我们讲到说爱神这件事情，事实上是神给我们一件保护我们的事情。若我们心中如果爱神的话，其实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会走在正路上。所以我们上次说爱主我们的神，事实上是对我们的好处，这是对上次讲的做了一点总结。那我们上次讲到了第一章讲到十诫的第一诫，就是说我们心中不可以有别的神，就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应该有其他的比神更大，因为那个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好，这是我们讲到了复习一下上次的。那今天我们要来开始讲第二诫。虽然你会觉得说十诫好像你很熟了，但是希望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时候，神能够让你看见你没有看到的。来，我们一起来看 第二节，请我们来念一下，请。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是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这里讲到雕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呢，就不是你想说拜别的神了，因为第一戒讲到什么，记不记得？不可以怎么样，拜别的神。所以这个偶像在这里讲的，乃是为谁造像？为耶和华神造像。也就是说，今天在这里讲的拜偶像，不是另外的偶像了，而是说你在拜耶和华的时候，你为耶和华做了一个形象，这个是得罪神的事情。那如果我们这样看，这样讲不清楚，我们就来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来看两段的以色列历史，使我们有点了解。来，我们来看这一段，我要请大家来念，比较长哈，下午的话是来念一下。好，来，请。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大家就聚集在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呀，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把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也是要降着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上，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在你的百姓。我要问几个问题哈。这些百姓心目中在拜的神是谁？哦，耶和华哈，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神。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你看他说他在拜耶和华，那他们做了金牛犊来拜他的时候，亚伦说，我们要做什么事？要为谁守节？耶和华守节。他们明明是说我在拜神，拜耶和华，神的反应是什么？神要怎么样？记不记得刚刚读了？神要怎么样？神的反应，看他们在拜他，神要做什么事？要把他们灭绝。他不是在拜耶和华吗？为什么要被灭绝？我们会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我也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也在敬拜神，有没有我可能，我的敬拜跟服侍在神的眼里面看不满意，可能要被灭绝？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这些百姓号称在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大大的得罪神，他们得罪在哪里？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使神这么愤怒？他们 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为这个耶和华神雕了什么金牛犊，他为神塑了一个像。那为神塑了一个像这件事情就大大的得罪神，虽然他号称敬拜耶和华，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他已经是大大的得罪神。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用巴克所写的巴克是一个很著名的当代神学家哈，那他写了一本书叫《认识神》，他特别在他的书里面有讨论到这个内容。我能不能请大家念一下哈？因为在下午哈，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力啊。请塑像引导人入迷途，传达对神错误的思想。因偶像不能充分代表神，就歪曲了我们对神的观念，在我们的心中栽植各样关于神的性情跟旨意的错误思想。亚伦把神造成一个金牛犊，使以色列以为神是可以用疯狂下流的方式敬拜他，因此亚伦所举行向耶和华守节，竟沦为可耻的狂欢，大大的得罪神。我想他这个quote他这段话呢写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塑了金牛犊以后，当他们在看这个金牛犊要敬拜神的时候，他已经没有看到原来的这位神，他看到是那个金牛犊，以至于他回想到他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怎么样敬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所做出来的行为就不是在敬拜真神，而是这位塑出来的偶像已经限制了神的荣耀，以至于他们用他心中的这个想法在敬拜这位神，而是在神的眼里面看为错误。所以如果我们再把巴克讲的这件事情做一个总结提醒的话，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为神来塑像的时候，我们就违背了就对神的认识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因为偶像不能代表神，就歪曲了我们对神的观念。当我们对神的观念有一个偶像的观念出来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性情就会有误解，我们对神的旨意的理解就会出问题。 OK， 我讲到这儿很理论哈，对我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有没有在心里面为神塑一个像，然后称他是耶和华来敬拜他？我问你啊，我问我们自己哈，我问大家，你的心里面对神的认识，你对神的形象是怎么来的？我挑战大家哈，今天下午容易睡着，所以呢要挑战，要思考一下哈，你心里面神的形象是怎么来的？是出于上帝的启示呢，还是对你自己对神有一个期盼，以至于你为神在你心目中定了一个形象？巴克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很多人喜欢拿一个小十字架，或者在他房间里面放个十字架，所以他放在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开始默想这个十字架，然后想自己啊十字架，所以他围绕整个神就是看着十字架，所以他想到的就是神的肉，主耶稣的肉身受苦，这个占据了他整个心。巴克说，当一个人把神好像限制在那个十字架里面，就是以十字架来代替一切的时候，他的敬拜出了品有问题，因为他看到的只是受苦的上帝，他没有看到荣耀得胜的上帝。所以巴克在这里讲，这是一件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你心目中的神是什么？那有的人他看到了上帝是爱，所以他高举上帝是爱，那高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说哇，神就是爱，凡是与爱相违背的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从神就是爱这件事情变成你心目中的像，你有一个问题会发生。当你去看到旧约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书亚记上帝叫他进一个城，他做什么？他把全城的人怎么样灭绝，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老人婴孩怎么样全 部灭绝。你如果心目中觉得上帝就是爱，那么你解释这段圣经你就读不下去。你对神的认识不能够从自己心里面的投射来决定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因为那就叫做你为神造像，你为神塑了一个像。这个像常常不是说是完全不对的，而是你理解了圣经中的某一部分，但是你高举了某一部分以后，你的理解偏差了，你把这个变成上帝的像，然后你用这个方法来敬拜他的时候，你得罪了上帝。所以我这个是让我们可以来思想的，今天我所敬拜侍奉的这位神有多少是神你从圣经里面真实的启示出来的，有多少是你自己心中影像的投射，以至于你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你在与人的相处当中，你的价值观还有你对神的理解，神的旨意的诠释是不是有偏差，以至于我们落入到好像那个以色列人在金牛犊面前的侍奉敬拜那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第二诫让我们看见的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敬拜的这位神不可以从我们自我的理解去塑造这位神，你必须理解他要从神自己的启示来理解，这样你的敬拜才是正确。所以我们要如何避免呢？我就说今天我们在读圣经，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因为神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出于圣经，所以你要爱神，你要认识神，你必须从他的启示来。如果你不去读圣经，那么你很容易落在对神的认识是你心中想象的投射，那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第二诫让我们看到说，在这点上面我们要改变，是我们要从神的启示来认识他。另外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段历史，我们来看。来，我请大家可不可以也来念一下，请。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就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因为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情请求你们，就是请你们将你们所得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斯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得的金环都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克舍勒金子，此外又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作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王。好，在这里讲到基甸这位士师，基甸这位士师在士师里面算是敬畏神、依靠神的，他有很多的事迹，你有机会回去看。那么基甸拯救了这以色列的百姓以后，以色列的百姓就希望说，基甸啊，你和你的子孙出来管理我们，意思说请他出来做什么？做王啊。那基甸的心里面知道说，我不能做你们的王，谁来管他们？耶和华自己来管他们。所以他就要做一件事情，让以色列人想说，哎呀，耶和华来管你们。所以他就想到一个方法，基甸这个方法其实从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方法是说，大家把金子拿来做一个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什么？以弗德。以弗德是做什么的？祭司穿在身上哈，来敬拜神。然后大祭司穿那个时候呢，他有乌灵跟土明，可以拿来决断说神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事。所以他做了一个以弗德，他要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看到的不是基甸，是看到以弗德。所以要他们想到什么？来寻求谁？寻求神。 结果他做了那个以弗的在那里以后，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成为什么？百姓犯错误的地方。百姓不是看到那以弗得就去拜那个神，百姓看到以弗得就拜什么？以弗得。所以这个基甸做了一件事情，做了成为他自己和他家的网罗，并不是说基甸的出发点是不好的，而是他所做的方式，他并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以至于引导百姓走偏了路。那这里我就是觉得我们特别要警醒的一点，也就是我会说，基甸作为以色列领袖，当他在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想清楚。所以在这里我也要提醒的是，我们的牧师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小组长也好，我们要小心引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引导的方式必须按着真理来引导，免得出于我的热心引导大家走偏了路。所以我要特别 challenge 所谓的在教会的领袖，在真道上面要走得正确。当我们在引导大家说我们该做这个该做那个的时候，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引导的会不会让人觉得说我只要做了这件事情我就是一个好基督徒，而忽略了一个整体平衡的基督徒生活。因为当基甸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意念，他说人看到以弗得会来敬拜神，但是错了，人就以以弗得为上帝。那很多时候我们喊出一个口号要人家来遵守来遵行的时候，人有时候不是探到这个口号后面更深的那个上帝，而是遵这个口号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在第二诫里面我来看到说我们要小心，用在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主，这是第二诫。好，我们要进到第三诫。第三诫其实比较有意思，请大家一起来念，请：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的话，耶和华的名是怎么样？非常的尊贵的。当你讲他名字的时候，你呼求他名字的时候，你要非常的尊重。但是你今天在美国，你会发现很多人把耶稣的名字当作什么？口头禅。他们讲上帝的时候，其实是带着很不敬虔的态度。可是我们今天好像没有感觉说我今天来说耶稣啊、主啊、耶和华好像对我有什么觉得好像有一种压力，或者说我觉得应该要很敬畏的地方。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一起思想，来思想这个到底为什么神的名那么尊贵。来，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第六章，就是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你来看，第一个是我们新译本中文怎么写的，他说怎么样？听啊，怎么样？以色列，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是独一的。好，我们来看英文的翻译，来读一下英文的翻译。 NASB 请： Hear, O Israel, the Lord is our God, and the Lord is one。 耶和华他怎么翻译？ Lord， 大写的Lord。 为什么翻译成大写的 Lord 呢？因为犹太人当他念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觉得太圣了，太神圣，所以他不敢念，所以他念什么？好，念什么？我们来看下一章。这是原来是一个他们祷告的歌，从 YouTube 上，但是我发现我时间不够，我只能把它写下来哈。上面是他以色列人的发音，下面是英文的发音。他说 Shama Israel， 听啊以色列， Adonai， Adonai 是什么？主， The Lord， Adonai， The Lord， Elohim， Elohim 是什么？在创世纪第一章， Elohim 讲的是谁？创造天地的主。他说 Shama Israel， 听啊以色列， Adonai 的主， Elohim 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怒我们的。听啊以色列，主神是我们的， Adonai 主艾卡独一的，所以他没有把那个耶和华怎么样念出来，他把耶和华用什么来代替？阿多奈。阿多奈是什么？主。所以你回到了这一章里面看，说在 NASB 的圣经里面，他就翻到说，听啊 O Israel, the Lord is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敢不敢念？不敢念。所以他们用 Adonai 来讲神。按照以色列的传统，整个以色列在一年当中只有一天敢念耶和华的名字，在 Yom Kippur。 有没有人知道那是哪一天？ Yom Kippur 听过没有？赎罪日，以色列最大的一天 Yom Kippur。 那天当大祭司杀了牛羊献完祭以后，他们那一天当大祭司为百姓祝福的时候，他把 Adonai 念出来，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以这个是整个以色列的背景。你看到说犹太人念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不敢念，是带着极大的敬畏在处理，在念这个名字。那为什么？所以当我们要来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敬拜神。为什么他们念这个名字这么的谨慎？所以我们要来看到这个名字的来源，这个名字的来源。名字的来源在哪里呢？我就不念了哈，我就不念，我把这段的背景给大家讲一下。这段的背景是写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里面。那么摩西去放羊群到旷野，那么在旷野的时候呢，神向他显现，在荆棘里面显现，荆棘里面火烧了，可是好像那个荆棘没有烧坏，所以他就走过去看。看的时候呢，神就从这个荆棘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就在这里。”耶和华说：“你不可过这里来，要把你脚下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因为怕见神，就把自己的脸蒙住。耶和华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管所发出的呼声，我也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脱离那地，到美好宽阔之地，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和西魏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现在以色列人的呼声已经达到我的面前，我也看到了埃及人对他们所施的压迫，所以现在你来，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去，使你可以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说：“我是谁，竟能到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回答说：“我必与你同在。你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我要在这山上侍奉神，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摩西对他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的神差我到这里来，他们必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所以摩西问了神说：“我要跟他们描述你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好，所以就进入到这一节，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者。”你要这样回答以色列人：“那位自有拥有者派我到你这里来。”中文的翻译呢，其实不是很恰当。你看看 NASB 的翻译哈， God said to Moses, I am who I am. And he said, Thus you shall say to the sons of Israel, I am has sent me to you. 然后下面是那个原文，原文你可以看一下哈。你看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是什么？长得怎么样？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长得什么？一模一样哈。中间那个是介系词，他说我是，我是，我是谁？我是，我是。 我是就是我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就是我自己，我是。那中文翻译就把他的意思翻出来，他说我呢是自己有的，不是被别人定义的，我是永远有的。所以中文翻译是把他的意思翻出来，原来的意思就是我是我是，我就是我，我是一切的源头。所以神的名是一件非常，当我们说这个名字当出来的时候，表示神把他自己的属性宣告出来。所以当你读神的名的时候，等于神在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说我是。所以这个是让你想到说，当你每一次在呼叫神的名的时候，你事实上要想到说他在宣告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有一件事情在新约时候发生，当耶稣在老百姓的面前，在以色列面前，他说了一句话，那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请。 Jesus said to them,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什么意思？他在讲什么意思？耶稣在讲什么意思？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 I am. 他用那个 I am 事实上就是讲他是耶和华神，他是整个创造宇宙的神，他等于在对以色列人宣告说他是谁，他是神。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后面的反应，犹太人说你怎么说你是神呢？可是中文的翻译看不出来，英文的翻译翻出来，因为他把那个 I am 讲出来了，他说我就是那位神。所以你知道神的名字所代表的是上帝的属性，是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你每次在念神的名字的时候，你要思想说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背后是什么意思。他是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一切的中心，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好，这个是十四节，他说 I am。 那么更精彩的是在第十五节，来我们念十五节中文的部分好不好？请。上帝又对摩西说，看得见看不见，请。好，能看见的念出来好不好？请。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亚伟你们祖宗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差遣我到你这里来，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也是我的名号直到万代。哪一个是他的名字？亚伟，就是我用黄色的那个字标出来的那三个字母哈，实际上是四个符号哈，三个发音哈。那这个字有什么特别？你会说这个字有什么特别？好，来我给大家考一个试好不好，考大家汉语拼音 BPX 怎么念，有没有念出来啊？ BPX 能不能念出来给我听，怎么念？念不出来啊。下一个 YHWH 怎么念？可不可以念？念不出来，念不出来。BPS b o p o c， 那 YHWH 怎么样？耶和华。这就是神在这个字，当神给摩西他的名字的时候，他给了三个子音，就是这三个子音 YHWH， 三个子音念得出来念不出来？念不出来。神的名字当神给摩西的时候，要不要摩西念出来？没有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念不出来的字。所以他实际上要以色列人每一次念到神的名字的时候是怎么样？有没有很复杂哈？我希望我的逻辑不是很复杂。也就是说每一次念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事实上是念不出来的，所以人就怎么样？安静在神面前思想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你读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你是安静下来，因为是读不出来的，所以在心里面就马上在读到神名字的时候有一个敬畏的心在神面前。 这就是当时神给摩西他的名字，他说耶和华，其实是发不出来的。那今天我们是把三个子音像我刚刚这样子去诠释耶和华，所以在每一次赎罪日完以后，大祭司在读出神的名字，他是直接用耶和华，为什么？就是把子音这样去发出来，变成耶和华出来。那今天变成我们的翻译，但是事实上，神当时给名字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他就是发不出来，所以每次念到神的名字，他们就在神面前要来思想这位神是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不可妄称神的名是有他的原因，因为是念不出来，所以每次到神面前，一读到神的时候，就在神面前默想。那耶和华是怎么样一位神呢？后来在出埃及记的三四章五到八节的时候，神就做了一个启示，我们来念好不好？请。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其实等我一下哈，请你念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这样念好不好？请。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怜爱和怜悯，为千万人留存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所以耶和华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这里讲出来，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他宣告他的名字，他说我是耶和华，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因为那个神那个字是 Elohim， 有怜悯有恩典创造全宇宙的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跟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罪恶的这位神。但是我是耶和华也怎么样，万不以怎么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所以耶和华他就宣告了，他是一位创造的主，他是有慈爱的主，他也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完全公义的主。所以每次你念到神的名，你站立在神面前的时候，你要思想我所面对的是怎么样一位主，对我今天的运用是什么。当你今天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说主啊主啊，你要想，你说主啊的时候，你要很 serious 想说，你事实上是站在你的主这位耶和华的面前，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serious， 不可妄称神的名，以至于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极为的慎重，你要来想到说你是站在这位永生的神面前在祷告。当你在唱诗敬拜的时候，你要想说主啊主啊我敬拜你，你要出于心灵跟诚实，因为这位神不可以妄称他的名，他要你在他面前呼喊他的时候，你的心是要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的祷告，想想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只是在口头上，而是来到神面前，我们要一个真心诚意，因为神必鉴察我们。啊，有时候我在想，我在祷告的时候一想，我如果是真的在这位神面前，我第一个想到是我这些罪怎么办？所以第一个可能想到是认罪悔改。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这一届引导我们去思想的哈。好了，我要讲到时间的关系，我要很快的把后面的第四节讲完哈，因为我想可能时间已经比较长，所以我后面我要很快啊。我们来读一下第这一节，其实也不要读了，大家已经很清楚了，讲到了这个第四节就是守安息日。神要我们把七天里面的一天分别出来做圣日， 然后呢归耶和华为圣的日子。那这样一个想法，其实很多时候有人会觉得变成一个外在的形式，因为我是一个好基督徒，好基督徒呢必须参加主日崇拜，所以呢我每个礼拜天要来崇拜，那每次崇拜我也不见得有什么感动，钟总讲那个道也没什么了不起，听了以后没什么感动，但是为了我是一个好基督徒呢，所以每个礼拜我得崇拜一次，好，那我也没有什么感动，但是不崇拜好像也不行，所以我每个礼拜有三个小时要来崇拜，叫守主日。是不是上帝要这样子，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啊？不是哈。所以神为什么把一天分出来为圣日，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耶稣说安息日是为谁设立的？是不是为神设立的？不是，是为人设立的。所以安息日事实上是神要来给人得到安息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其实神要在这一天来给我们得到休息。所以我问你，守主日是守三个小时的主日崇拜，还是守一天？他说分一天为圣日，是三个小时还是一天？是一天哈。所以我们现在的观念是什么？下午两点到三点半或四点，我们现在对守主日是把觉得是下午的两点半，两点到三点半或是到四点，这就叫主日。但是神说主日是什么？安息日是怎么样？第七日是一天，它是一天。所以我们的理解可能在我们心里面对这个守主日、守安息日的理解可能有点错误，所以我们想的是说，我们就是来守主日崇拜，叫做守安息日。其实这不是上帝原来的意思，上帝原来的意思是说，你要在七天里面有一天，这一天，这一天的时间是你分别出来来到神面前，使你的身心灵得到休息的日子。所以我们看这个主日的时候，不是一个仪式，不是这个礼拜天的崇拜的仪式，而是上帝要给你真正的安息。那这样一个转变要出于你对上帝的信靠，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是一个仪式，但是你要想说神真的愿意给你安息，就是在你心里面你要相信上帝真的在星期天我分别归他的话，我会得到安息，这个是你一个信心的转变。你如果不从信心里面告诉自己说神真的要赐福给我，那么你守安息日就是守一个仪式，每一个礼拜来崇拜一次，你觉得我尽了我的职分，作为一个好基督徒。但是上帝要我们的真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得到安息。那他这个里面有两个动作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做结束，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就是七天里面你要分一天出来，你要分别时间出来，然后呢分别出来做什么？归他为圣，抽出时间来归他为圣，那这样你得到安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分出一段时间来亲近神。我想我就用我自己的经历来给大家做一点的分享。我会找出一段时间，我这段时间归出来分出来，我是来亲近神的，就按照这里讲的是分别出来归主为圣的。那我这段时间我是要来听上帝要跟我说什么话，我不再去思想教会有什么事工，我也再不去思想说我关心的人他在怎么样，我也不想我工作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喋喋不休的跟上帝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祷告，我也停下来，我也不喋喋不休的说我想到我那个朋友需要什么，我那个朋友需要什么，我那个弟兄需要什么，那个姐妹需要什么，替人代祷，我什么都不要，我就停下来，我就安静在上帝面前，我在里面亲近上帝，我说主啊，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要跟我说什么。当我在那里安静的时候，我就讲到我这个经历，就是说我就发现我非常的疲倦， 当我这样静下来祷告，我就发现说，原来我肉体透支了。我以前平常忙忙碌碌，我都不觉得啊。当我这样安静的时候，我发现我身体透支了，我肉身疲倦，我发现我心里也疲倦。我不但心里疲倦，我还发现里面有一些伤害，我里面有一些难过的地方。然后在上帝面前，我就在那里安静，我说，主啊，你要告诉我什么？所以当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我里面真实的状况是这样，我平常太忙碌。在那个时候，我就在那里安静的时候，我就发现上帝开始来跟我说话，我发现我的心就不再忙乱，很多事情我就沉静下来。然后就提到，我就感觉到说，那个圣灵在我里面用那个说不出来的那个叹息，在抚慰我心里面那种疲倦，心里面的难过，还有那个受伤。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在为我祷告。然后我接下去我就发现说，上帝光照我，让我在那个祷告，在那个敬拜神的当中，我就看到我自己有许多的罪。神把我这几个这一些事情，他就好像显在我的面前。我上帝面前说，主啊，你要是要鉴察我，要追讨我的罪，我就死了。所以我在那里，在神的面前，他就让我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我在里面就想说，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竟然可以这样爱我。我那时候心里面就产生了极大的一种满，可以说是感恩，甚至眼泪流下来。那我在那个情况的里面，我就觉得，我神怎么你可以这样爱我，你怎么可以这样接待我，我心里面的那个安慰就涌出来，我那个心里面所有那些伤痛就抚平，我觉得我得到安息。哎，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在这个情况下，我那些事情，我觉得我心里面得到了一个平安，我觉得我得到释放。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个时候，那种经历在那里使我得到安息。接下来上帝来处理我，我就想到我很忙，我为什么那么忙，为什么那么累，我说我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情，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弄那么忙，我可以少做一点事情，我可以不做一些事情，为什么我还要做，我为什么要投资我的时间精力在一些人跟事情上面，我看不到回收，我看不到，真的我现实短期我看不到回收，我为什么还要做，我能不能不做了。我在上帝面前我说，主啊， 你让我 easy 啊。那上帝就在那个里面跟我对话，然后他让我看见说，你还要做，你不但要做，你还要快快乐乐的做，你不但要快快乐乐做，你还带着盼望的做，一直做下去。那我里面本来有的那些担子跟那种苦突然间拿去，那个叫我让我觉得说，那叫重新得力。在我那个好像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事情，但神再次鼓励我的时候，叫重新得力。我用这个经历，我就是说，神在一周当中要让你学习一件事情，是分别时间出来在他面前来亲近他，来聆听他，以至于你在聆听他、亲近他的时候，他可以来安慰你的心，安慰你的受伤，让你重新得力。这就是安息日。我觉得这是我理解的安息日，是你在神面前，神可以来安慰你的心，来赦免你的罪，让你心里面得到平静。神在你里面对付你里面一些难过的地方，使你重新得力。这就是主日。所以主日不是那一个半小时来到教会崇拜的一个半小时，主日是你这一天你要分别出来到神面前，唱诗也好，敬拜也好，祷告也好，你要有一段时间，你说来到神面前说，我这段时间是归神的，神啊，你来对我说话，这样你会得到安息。如果你只来接受一个主日崇拜，一个仪式，你每个礼拜你会觉得一个 burden， 你不会觉得说你 enjoy。 而神真正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当中得到了重新得力的安息。 所以我希望这一段能够给大家有帮助。所以我觉得雅各说得很好，雅各是这么说的，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事实上十诫不是规条，而是一个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它是让我们自由的。你时常如此，这人不是听见了就忘，乃实行出来，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所以十诫不是一个一个规条，而是一个镜子，而是让你看见了说，知道说这是一个 freedom pathway to freedom。 有一个牧师叫 Alice Bay， 他写了一本书叫 pathway to freedom， 他用的就是十诫，因为他看见说十诫事实上是让我们得自由之道。好，我在这里要做一个总结。我们讲到说第二诫，我们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用上帝对我们的启示，用正确的对神的认识来敬拜他，这是第二诫。第三诫我们讲到说，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当我们讲出来的话在神面前讲出来，要真真实实，真的是可以说阿们的，不是喋喋不休，而是真真实实，每一句话在神面前都是真真实实。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从心灵跟诚实来唱。第四诫我说我们需要来时间，来到神面前分别时间来给神，来听上帝要来对我们说什么，让上帝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这是第四诫让我们可以看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当十诫这样的镜子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许多没有做到的地方，但是主你也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哪里不足，我们可以来向你呼求说，主我愿意更爱你，因为我知道说爱你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爱你我们才能走对路。愿主你就来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